觉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七面，讲义第七面。接着呢，我们说明第十二个颂文，主功德成就。好，主功德成就。那前面我们讲到生功德成就，讲到极乐世界，好，这个生民的功德，好，弥陀的功德。那在这个生功德成就当中，那么他所赞叹的这个主是谁呢？好，那当然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接着呢，再来好说明这个主，好，这个极乐世界的主的功德的成就，好，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王这个功德的成就。那这个为什么要接着说明这个主功德成就呢？好，那当然这个是也是对比这个娑婆世界的哈。那娑婆世界，好，这个主啊，好，并没有成就，好，就是说娑婆在这个娑婆世界，纵然佛陀出世，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世界的国王好跟他竞争，好，然后释迦牟尼佛的法王并不会特别显得特别的殊胜，好，所以因此之故呢，安立的这个主功德成就。在极乐世界的话呢，这个唯一的教化主就是阿弥陀佛，好，那也是唯一的领导众生的这个主就是阿弥陀佛，好，那跟娑婆世界不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颂文，好，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好，正觉，好，这是佛陀啊，佛陀称之为正觉，那正觉的名称呢就是阿弥陀，好，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他也是法王，那法王的话指的也是佛陀，那因为这个佛陀呢在一切法当中能够得到自在，所以称之为王，法王，这个王是种自在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一般称法王就是说他在佛法当中能够得到自在，好，那当然最圆满的那应该是指佛陀才是可以真正称之为法王。那因为佛陀他能够彻底的照见真俗二谛的法，好，不管真谛的法他能够照见的深入，好，完全的深入照见诸法的实相的离体，然后就广度来说呢，能够完全照见熟地，好，诸法这个种种的差别相，所以呢佛陀在真俗二谛这个法当中他能够得到自在，所以他能够称之为法王。那法王善住持，这个住持呢就是说安住而且持守不失，好，所谓住持安住持守不失，就是说我们可以举个譬喻，根据坦然大师他举个譬喻，比如说这个鱼，这个母的鱼啊，它在产这个鱼卵的时候呢，它会常常以它的心念来抑制好这个鱼卵，让这个鱼卵不会坏死掉，好，因为如果母鱼它不去抑制的话，这个鱼卵就会坏死掉。那甚至呢在那个枯井当中，好，那个井啊，那个冬天没有水，那夏天有水，到冬天没有水枯水期的时候，这碗井里没有水，这个母鱼还是会不断的意念这个鱼卵，好，让鱼卵能够生出来。那这个就是住持，好，以他的心念来加持，那使这个众生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同样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像这个母鱼一样，不断以他的心念以他的愿力来摄受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那这个称之为住持。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持的这个方法是善住持。所谓善住持，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好，以这个四十八大愿来摄受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使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虽然说他乃至是一个凡夫，但是呢他所行的却是这个佛菩萨的事业，然后他能够随缘随分的得到佛菩萨的功德，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凡夫，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呢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愿力的摄持，所以使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称之为善住持，善于这个住持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好，那讲到法王善住持。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请翻到附表15，好，民主功德成就的这个附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说是综合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昨天发的那个 附表十五，在附表十四的后面。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系住于正定之具，所谓者何？彼佛国中无住邪具及不定之具。好，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大段呢是证明所成，正式的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所成就的功德。佛陀告诉阿难说呢，其有众生生彼国者，若是有众生生彼阿弥陀佛国的话呢，都能够住于正定之具，好，乃至一个人天的凡夫都能够入于这个正定居。好，那当然这个是48大愿当中的第11大愿的这个成就。那所谓正定居的话，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佛法说啊，我们一切的众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为邪定居，那么第二类呢称为不定居，那么第三类呢称之为正定居。我们先说明这个邪定居，这个邪定句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必不能破颠倒者，好，就是必定不能破颠倒，就是说他的内心呢、往往的随着这个烦恼啊，随着无明啊在流转，流转生死，他对于烦恼没有断的能力，没有断除这个烦恼的能力，所以叫做必不能破颠倒者。那这个邪定句的话，指的是谁呢？要是以这个小乘的阿毗达摩的经论的说的来说的话，邪定具指的是外道跟凡夫，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德的外道凡夫，像我们就属于邪定具啊。那要是根据这个大乘这个起信论的这个定义，大乘起信论的定义，所谓这个邪定具是指实信未以前，初信这个初信以前，他那个信心呢还没有成就，那这个称之为邪定句。那第二个呢，不定句，所谓不定句就是说他有因缘就能够破烦恼破颠倒，那么如果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么他自己力量也不够，不能够破这个颠倒跟烦恼，那这个称之为不定句。那不定句的话呢，以阿毗达摩这个小乘的阿毗达摩的定义，不定句的话指的是七方便位的这个 前三位，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四念处的别相念观、总相念观，好，那这个都还没有禅定的，但是至少他开悟了，从多少开悟了，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然后后面是南定忍是第一，这个时候有禅定，这个时候才有能力破烦恼，好，所以七方便位当中前面这三个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这三个阶位，他都还没有这个破烦恼的这个能力，就是还不是很坚固了，所以得到因缘能够破，不然就不能破。那这是讲到阿毗达摩的判的阶位了。要是以起心论来判的话呢，那就是属于实性位，实性满心，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入于不定句，他就有可能可以破获。那这个再来讲正定句，正定句就是说他已经得到禅定，所以他有能力，有这种心力啊，可以自己来破烦恼，那么这称之为正定句。好，那正定句的话呢，以阿毗达摩的这个论点来说，他是属于这个南丁忍士地这个忍位，好，属于忍位的时候才是正式的入于正定句。那要是以起心论那个大乘的观点来说，是属于十住，好，十住的阶位才大乘的十住才是属于正定句，他也得到禅定了，那么可以断惑了。好，事实上以别教来说，七数就断了那个就断那个见思惑了，那所以说这个十住他就有能力断惑了。那这个是说明这个正定句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是属于正定之句呢，就是说他虽然他是个凡夫，但是呢因为他那个烦恼能够调伏完全不升起了，所以呢就相当于大乘的正定居，是一样的。那甚至呢我们看那个愿文，这个他不仅是位不退，不堕生死凡夫，乃是行不退，乃是念不退，他能够随顺于念不退。好，那之所以这样的正定居乃是念不退的功德呢，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功德的一个成就和这个结果。那这是正式说明。那第二段是解释，所谓者何？为什么呢？ 在彼佛国中，在阿弥陀佛国当中，我们有邪聚就不定聚。好，就是说他们都有能力能够调伏他们的烦恼，那永远不再升起了。好，因为有这个佛力的加持嘛，所以每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有甚深的禅定。那有甚深的禅定，所以他烦恼就不升起的。当他烦恼不升起，那他就有能力去破他的烦恼。好，所以这个属于正定聚。好，那接着我们请回到这个正文，讲一个正文。那主功德神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的佛力的摄持，所以呢，极乐世界的众生乃至人天的众生都能够成就正定聚。所以这样子的功德呢，因此阿弥陀佛是善住持，善于住持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这个众生。好，接着呢讲到第十三眷属功德成就。当然一个世界有这个主，当然有它相对的这个眷属，那这个眷属一定是跟主相称的。好，这个眷属的福报跟这个佛国土的主的福报它当然是相随顺的，相称合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才办法会能够住在一起，才能够感应道交。那极乐世界的眷属是什么样眷属呢？我们看到这个颂文，好，如来净化众正觉花化身。好，这个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他这个所教化的这个大众都是由清净的莲花那么所升起的，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是化身。我们知道胎卵湿化这个众生有四种的升起的方法嘛，好像我们人是胎生，那鱼啊或者鸡啊是卵生，那湿生有的鱼啊或者是有的鱼虾比较微小的鱼虾它是湿生，那么化身像鬼道啊天人都是属于化身，那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也是属于化身，就它是从莲花化身的，好，所以它不是母胎生的，所以叫净这个净花众，好，清净的莲花啊所升起的这个大众，它是正觉化化身，正觉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的加持，那么所成就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那这个众生呢就在这个阿弥陀佛愿力所加持的这个莲花之下，然后以化身的方法显现出来。所以叫正觉化化身。好，所以这个不像我们秽土的众生啊，我们秽土的众生，这个第一个呢，讲到牲畜往往就是不净的，不清净的。你看像这个胎生，我们胎生生来的这个母胎，在这个母胎当中，这个各式各样的杂秽啊，聚在一起，我们那个胎盘当中跟各式各样的杂秽聚在一起，然后呢，在那个环境当中也是一种苦。不仅是不净，那么也是一种苦。那所以极乐世界呢都是莲花化身，所以就没有这样的忧恼，没有这样的不清净。而且每一个众生呢都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所加持的莲花化身，所以呢都是最尊贵最殊胜的。不像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这个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带有个人的贵贱啊贫富这样各式各样的差异的不同，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差异的不同，就会带来众生各式各样的烦恼，这个八风啊，力衰毁誉啊，嗔机苦乐，各式各样的忧愁烦恼都会升起。那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莲花化身，没有什么高下的差别，而且都是最殊胜清净的莲花所化身的，所以没有娑婆世界秽土这种种种差别的相状。那这个是正觉化化身。那关于这个眷属功德成就，我们请看到附表16。附表16名眷属功德成就的道理，那么这当中分为几段，那第一大段是个总说，总说这是以身口意三方面的殊胜的功德来总说这个极乐世界众生他的这个殊胜庄严的三业，身口意三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阿难，彼佛国土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音声神通功德。这个约的这个三业来说明，首先讲到身业的殊胜。阿难，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 彼佛国土一切往生的这个众生呢，从菩萨乃至于人天都一样，都是具足如是的清净色身。什么叫如是清净的色身呢？我们后面再会讲到这个后面那个三个愿，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三、第四、第二十一愿，讲到清净色身的相貌，我们待会再说。这是身业的殊胜，接着呢讲到口业的殊胜，诸妙音声，极乐世界这个众生他们声音微妙，那这是一个解释，他们声音都非常微妙，非常好听。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第二十五愿，演说妙智的愿，就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尤其这个菩萨都能够演说佛的一切智，那这个叫做微妙的音声，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那个尤其是大菩萨，那么他自然都能够有这种智慧，因为在那个地方嘛，五尘说法常常接触久了，那么在一方面听到阿弥陀佛的说法，那熏习久了之后呢，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众生智慧都能够开发，所以呢他们都能够有这个能力，然后很具足的来演说这个佛的一切，这个佛的一切智的功德。好，那这是讲到诸妙音声，第二个解释这是口业。第三个意业的殊胜呢，讲到神通还有功德。第一个神通就是六神通，好像那个我们看到四十八大愿当中的前面的第五愿到第十个愿，神足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他心通啊，乃至肉心通，种种的这个大神通。那而且这个大神通，你看到那个愿文，你会发现到说那个大神通的境界啊，那个大神通的境界事实上是超过初地的境界，当然那个它不是它本身的力量，是佛力的加持，但是你看它，比如说它神足通，它能够到这个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土之外，那这个能力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法身大士的神通。像阿罗汉他有大神通，他有神足通，但是阿罗汉的这个神足通他只能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世界里面运行，他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佛力的加持，以他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出这个佛世界的，他的神足通了。那么极乐世界乃至一个人天，在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之下，都能够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土之外，这个远远超过阿罗汉，乃至远远超过一般的法身大士的这个大神通了。那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都是一样，都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大神通。那么这是那意业的第一个六神通。第二个呢，功德，功德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注意正定句，还有这个四十八愿里面讲的种种的功德，那他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个智慧，还有这个禅定，还有种种的解脱，这些都是属于极乐世界众生的功德。那经文说的很多，那这个是讲到意业的这个殊胜的地方。所以这是说明在极乐世界的众生莲花化身了之后，他身口意三业都是殊胜的。不仅外在的依报境界很殊胜，五尘说法，乃至他这个内在的这个色身啊，身心的堪能性啊，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佛学院很好的修行的环境，但是我们色身败坏，身体不健康，或者内心呢忧愁烦恼，或者内心力羸弱，外在虽然有很好的环境，可是身心啊羸弱，堪能性差，环境再好对你也没用。但极乐世界不是，外在环境非常的好，五尘说法，那佛菩萨说法，那他内在的这个身心也有很强大很殊胜的堪能性，所以呢他才有办法像一个宝瓶一样，像黄金一样，能够容纳外面的这个法，有这个堪能性能够容纳这样六神说法，容纳那么多殊胜微妙的佛法。那相信要是以我们这样子这么差的身心境界，你要到极乐世界恐怕堪能性也不够，所以到那个地方啊，换个身体，莲花化身啊，才有办法。好，那我们先接着呢来讲到他这个清净色身，这个身业的殊胜的部分呢，讲到第一段，我们先看到第一段经文，这个就是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第三愿，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真净色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三个愿。 就是说要是我未来成佛，成佛的话呢，国中所有的这个天人乃至一切的天或者一切的人，那菩萨更不用说了，要是不惜，惜就是都了，都成就像真金像黄金一样的这个颜色的话呢，那个色相的话呢，那就不惜正觉。所以这个莲花化身的每个众生呢，都是真金色或者黄金色的色身。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相由心生，那它一定是内心具足种种的福德资粮，所以呢才能够显现出这样子的真金色的色身。好，那从真金色的色身也可以看到它内心的功德的相状。好，那是第一个讲到真金色身的这个功德。再讲到第四个愿，我们看到这个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心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就说虽然说大家都是真金色的色身，但是呢，如果说每个人的好丑有差别的不同，